听你们平安。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哈。撒母耳记下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上。啊，我们谢谢这个敬拜赞美团哈，这几首诗歌选得非常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好，我来为大家读哈。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岭。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挑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人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纳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西法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带来的食物留在砍手乌剑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中免他父亲富家纳粮当差。大卫向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人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 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拣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着囊中，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拿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旁边，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首级。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英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为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少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呐，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好，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主啊，你坐着为王，主啊，也求你坚固你众儿女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在祷告里边，主啊，能够更加的刚强起来，充满了你自己的大能和信心，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同在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眷顾这个教会，主啊，继续的带领保守这个教会，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大卫的七句话啊，就是在这场战争里边大卫讲了七句话。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哈，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征战的人生。那么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三节说好，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接着说哈，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面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说好，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之外没有人能认识。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五节说，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启示录三章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识认他的名。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经文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征战的一种人生。那么大卫的人生就是在一场征战的一个人生，也是一场得胜的人生。当大卫一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所有的人看到的都是一个身高2.7米的一个巨人。那么这个人从小就做战士，武术高强，能征善战，身经百战。这个人头戴钢盔，身穿铠甲，甲重57公斤，他的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8公斤，有一个拿盾牌的在他前面走。所有人看到的都是身高、武术、装备和武器，所以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害怕的发抖。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哥利亚的身高、武术、装备和武器，所有人听到的都是哥利亚的叫骂声，看到的是哥利亚的气焰，哥利亚的不可一世。那么在这一场的征战里面，你会发现大卫从头到尾一共讲了七句话。那么这七句话里面显出了大卫和所有人的不同，也显出了他为什么能够在这场征战里面得胜。那么大卫的第一句话显出了他所在乎的和所有在战场上以色列人的不同。你看大卫讲的第一句话，在这个第26节，大卫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哈，当时的战场上已经40天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一看见这个哥利亚就吓得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战场上，这些人最重要的当时想的是生死，他想的是能不能够回家，家中的老婆孩子、家人父母，那么好一点的也是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上战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到的是他的心思意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卫不是这样一个人，大卫看到的是神国的需要，他看到的是神的子民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神的名正在受到辱骂和羞辱，神的军队正在丧失勇气和信心，丧失了接受挑战的勇气，神的名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大卫看到的是有人在挑战神，有人在挑战神的军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哈， 大卫是一个非常在乎上帝的荣耀的一个人，他所在乎的不是自己的名声生死成败，大卫看到的是这个人竟敢向神的军队骂阵。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第一件事情，他想到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士兵面对哥利亚心里面所想的，一个正常的士兵面对哥利亚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生死，想的是家中的孩子，想的是能不能够活着回家，想的是家中的老婆家中的父母，好一点的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卫当他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这些东西，他想的也不是这些东西，大卫看到的是神国的需要，整个神的子民在受到巨大的挑战，神的名正在受到辱骂和羞辱，神的军队丧失了勇敢的心，丧失了信心，丧失了接受挑战的勇气，神的名正在受到极大的羞辱。他看到的是有一个未受隔离的人在挑战神，在挑战神的军队。你知道大卫的心里边，他是非常在乎神的荣耀的一个人，非常在乎神的军队的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人。他所在乎的不是自己的名声生死成败。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挂心的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哈，第一件让大卫得胜的是大卫有着不同的眼光，他有着不同的心胸。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在面对这一次的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们也必须要有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心胸。我们要有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心胸，我们才会有不同的祷告，我们才会坚立在神的应许之上。最近我也一直在看这些新闻哈，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回答，你知道这个基督徒说什么？他说神最大的爱不是让我们吃好喝好住好玩好最后进地狱，神最大的爱是在我们这一生里边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得着神的永生，这是神最大的爱。然后他说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个代价也许是充满了血的代价，但是那是值得的。我认为这个基督徒的回答，我觉得是最合圣经的一个回答。弟兄姐妹，神最大的爱不是让我们今天不遇到这个困难，不遇到那个困难，神最大的爱是让我们这一生里边能够重生得救，能够认识他，能够永永远远的得到他的永生。也许这个过程是极大的代价的，但是那是值得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神为了让这个人信主，可能他的手就坏掉了。我就是这样，当我在这个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这个我的同学来到亚特兰大看我，他说你信了主，但是你的手坏了，你的整个的 career 都被废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好，从小到大每一天花多少的时间练琴，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努力，全部都可以坏掉，然后换来的就是让我认识到我是何等的软弱，我能够认识他。弟兄姐妹，神最大的爱，你看他给对雅各的人生，以扫的人生是没有神的作为的，非常的强壮，拥有400个人跟随他，他得到了许多的财物， 但是雅各的人生是充满了苦难的人生，因为神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作为，为了让这个人能够认识他，为了让这个人能够得到永生，为了让这个人能够成为神的王子，神在他身上要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从这里面走出来。神最大的爱是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重生得救，能够得到他的永生。神最大的爱绝对不是让你吃烤鸭吃涮羊肉睡在大豪宅里边开着 Rolls Royce 最后进到地狱里边去，那不是神最大的爱。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明白的话，我们对神许多的作为都不明白。你看上个星期诗伟姐妹在讲道的时候，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人门徒都以为是鬼怪，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我，你们不要怕。弟兄姐妹，神很多的作为是我们认不清楚的，除非神跟我们说是我，你们不要怕。因为神要在这个世界里边做许许多多的事，好让中国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中国人是以自己为神的，这个民族是拒绝神的，否定神的，排斥神的，逼迫教会的。神今天要用许多的作为让中国人能够谦卑下来，让中国人能够认识只有上帝是上帝，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软弱，我们才能够归向他。真的，许许多多的中国基督徒信主许多年了，搞不清楚神的作为。所以大卫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有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心胸的。所以大卫的第一句话显出他和当时所有的以色列士兵的不同，一个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胸。所有的这些人看到歌利亚的时候，想的都是生死，想的是他们家里边的事情，想的是这个家里边的亲人父母，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大卫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大卫讲的第二句话，撒母耳记上的17章28节到30节，大卫讲的第二句话。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人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这是大卫讲的第二句话。那么大卫的第二句话显出了大卫和他的大哥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他的大哥可能是一个每天也敬拜神，也认识神，也尽大哥的责任管自己的弟弟的，他的大哥每一天都在生活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却是一个不同的，大卫是一个深深明白自己是有一个属天呼召的人，他知道自己有属天的呼召，属天的责任，属天存在的原因，有属天的征战，有属天的意向和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可能认识神敬拜神，但是每一天我们就是生活工作家庭学校孩子，世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世人学什么我们也学什么，世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世人爱什么我们也爱什么，世人为什么担忧我们也为什么担忧。但是一个有属天呼召的人就是不一样，他身上有属天的责任，有属天存在的原因，有属天上帝的计划，有属天意向价值，有属天的征战。所以大卫说，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大卫深深的知道他今天来到这个战场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有一个属天的原因的，有属天的呼召，有属天的价值，有属天的目的，有属天的征战的。所以大卫说，我来其实没有原因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卫讲的第二句话，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刻，武汉的肺炎横行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属天的责任？我们有什么属天的呼召？我们有没有什么属天的意向？我们应该有什么属天的祷告？我们有什么属天的征战？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属天的人生的目的？还是别人害怕我们跟着一起害怕，别人逃离我们跟着一起逃离，别人发抖我们也一起发抖。你看以色列人就这样的，看到以利亚所有的人都极其害怕，全部都逃跑。但是大卫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然后有不同的属天的一个呼召的一个人。我们看大卫讲的第三句话哈，31节到32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这个是大卫讲的第三句话。那么这句话说明了大卫和所有以色列中的勇士的不同。你要了解哈，这个当大卫这个走出去的时候，这个哥利亚已经在那里骂阵40天了。扫罗的军中实际上是有许多许多的勇士的。你看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勇士，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也是一个伟大的勇士。大卫王后曾经夸奖亚尼尔说，说你是一个勇士，以色列中有谁能比你呢？但是为什么40天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军中所有的勇士没有一个人敢挑战哥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大卫的第三句话里边看到他和以色列所有勇士之间的不同是什么？不同就是大卫的这个信心的这个 level， 信心是非常非常 high 的这个 level。所以这个是他与所有以色列的勇士的不同。弟兄姐妹，我上一次跟上个星期跟大家读了一下诗篇第91篇，好，这一篇诗篇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一个诗篇，对上帝的全能，对上帝的眷顾，对上帝的应许有深切认识的人写的一个诗篇，这是一个整个信心的诗篇。我再为大家读一下，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你看，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保护我的。然后接着说，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我，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水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得享长寿，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诗篇是一个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对神的信靠，充满了对神慈爱大能的认识，充满了对神的保护的这种信靠。我们实在是需要信心，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如果读保罗的这个生平哈，保罗跟所有的人跑到一个岛上，所有的人都在捡火，因为天气冷，捡柴生火。保罗也拿了一捆柴放在火上，结果那个柴里面有一条蛇，那个火一热了以后呢，那个蛇就跑出来咬住保罗的手，保罗啪就把蛇给甩到火里边去了。然后呢，岛上的土人看到这一幕就说，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虽然从船上跑到了岸上，但是天理还是不容他存活。他们就等着看哈，保罗待一会儿就会摔倒在地死了。结果看了很久，保罗没事儿，然后就想，这人一定是神人。然后呢，保罗就为岛上的这个岛长的父亲祷告，那时候他正在发热，为他祷告治好了。然后呢，整个的岛上所有的人都归向了神。然后在船上，然后保罗亲自神向他显现说，这船会撞在一块石头上，但是船上所有的人神都会救他们。然后保罗就跟所有人宣告，最后船上所有的人全部都归向神。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当大卫在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冲上去把哥利亚打败？这一场的战争的最原始的原因，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人。如果大卫丧失了信心，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逃跑，你知道吗？上帝的名就因为这一群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充满了被讥笑。整个战场的这个转折点，就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充满了对上帝的信靠的一个人。我相信大卫的武功不一定是以色列人里边最有武功的人，我相信那个里边充满了勇士的。亚尼尔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征善战的勇士，他是元帅。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勇士。但是弟兄姐妹，跟他们不同的就是，大卫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人，他的 faith level 是 very high。 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来学习。很多的时候听了一些，哇，我的感觉，我里边的信心开始瓦解。信心一瓦解，你会发现第一件事领导我们的就是惊慌失措，充满了恐惧。大卫和以色列勇士所有不同之处在哪里？就是他充满了信心。所有的勇士看到哥利亚都逃跑，极其害怕，包括扫罗王。但是大卫在这上他说，人都不必害怕，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所以你可以看到，拯救整个以色列人从充满了惧怕逃跑的是大卫的信心。在这个非常恐惧面对巨人的战场上，所有的以色列人逃跑， 但是大卫是一个中流砥柱，他在那里站住，他在那里充满了信心，他宣告信心的话，他行出信心的作为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有信心。我们今天的信心的这个 level 怎么样？我们说出来的话充满了恐惧，还是充满了信心？以前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最喜欢说的话是什么？三个字，完蛋了。弟兄姐妹，我们最喜欢说的话就是这个，完蛋了。我们最喜欢说这个，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哈，年轻的时候一直吸毒，他的母亲就天天为他祷告。这个家伙吸毒到一个程度哈，哎呀，那已经进了监狱，进了无数次了。所有他母亲的朋友，教会的朋友都跟他说，他说你的儿子是 hopeless， 你不要再，你知道这个母亲就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说我的儿子是 hopeless， 但是上帝仍然可以拯救他。他从来没有对上帝失去过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散播恐惧，散播，还是在散播信心？所以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包括扫罗王，包括元帅亚尼尔，包括约拿丹，包括以色列军中所有大能的勇士。但是大卫说什么？他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征战。大卫信心的生命产生信心的言语，产生信心的行动，产生信心的果效，产生信心的影响力。好，我们来看大卫讲的第四句话哈。大卫讲第四句话，第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大卫的第四句话哈，说明了他和这个扫罗王的巨大的一个不同。扫罗王作为一个君王，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个君王哈，都是看实力的。所以呢，讲的话，他看的东西，都是要看实力，看 reason 的。所以呢，扫罗王一看大卫，你太年轻，他自幼就做战士，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实力，看 reason，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不错的，都是对的。今天所有大学里边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都是看实力的，看 reason 的，用头脑的。但是今天神所用的一个大卫，他不是在伟大的学校里边，他也不是在伟大的军事学校里边训练出来的一个人。你会发现神在这个世界里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有另一所学校，那么这一所学校就是上帝的学校。在上帝的学校里边，神早就在训练大卫。你看啊，神借着牧养羊群教导大卫以后怎么样来牧养神的子民。在上帝的学校里边，神借着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来锻炼大卫的勇气，锻炼大卫征战的武术。 在大卫牧养羊群休息的时候，上帝教导大卫怎么样弹琴，怎么样唱出一篇一篇的敬拜赞美的诗篇来。在上帝的学校里边，大卫学习击弦甩石。在上帝的学校里边，大卫学习怎么样在旷野里边生活，怎么与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大卫之所以能够得胜，因为这个孩子一直在上帝的学校里边，在那里接受训练，在那里接受上帝的陶冶。所以大卫已经在上帝的学校里边完成了他该完成的初中的功课，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有信心，有勇气，有武术的能力来战胜巨人歌利亚了。所以神就把他送到战场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学校在什么地方？今天神的学校应该不是在神学院里边。所以 School of God 在什么地方？在你的家里边。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上帝的学校。这个学校可能在你的家里边，这个学校可能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也可能在你的厨房，也可能在你上学的地方。但是你在今天的生活里边的每一个场所，神在那里都是神的学校，神在那里训练你如何来牧养神的儿女，如何来传扬上帝的爱，如何在灵界征战里边，如何来充满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肺炎的病毒流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的学校，来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信心，毫无惧怕，训练我们依靠神的保护，信靠神的大能，信靠神的信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能在世界上是一个哈佛的博士，或者是博导，在上帝的学校里边，我们是几年级？我们幼儿园毕业了没有？小学毕业了没有？初中毕业了没有？上帝在他的学校训练我们的爱心、信心、忍耐、积极和勇敢。所以弟兄姐妹，大卫王的在神的学校里边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好，我们来看大卫王的第五句话。大卫又说对不起啊，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挂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这是大卫讲的第五句话。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学校里边，大卫和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神的仆人是有一个不同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神都在做新的事情。你不能够依靠传统，因为每一代我们所面对的仇敌都是不一样的，那个病毒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巨人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歌利亚是什么呢？有一个牧师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巨人是谁呢？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歌利亚到底是谁呢？他说，我们今天特别是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群极其骄傲、极其自高、头脑中充满了无神思想的学生、学者和教授。这个歌利亚，他顶着教育的头盔，拿着科学的长矛，挥舞着理性的刀剑，高举着知识的盾牌。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今天我们想战胜这样的巨人，我们不能遵循传统，我们必须要让上帝带我们走一条新路。神早就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仇敌，神早就训练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紧紧地跟随圣灵的脚步，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上帝的恩赐，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膏和武器，才能得胜。扫罗王绝对是一个按照传统的，如果大卫穿上所有的钢盔铠甲，拿着刀剑，他是不可能打胜歌利亚的。但是神训练大卫王，早就训练他有一个致命的一个武器了，这个是在圣灵的带领里边，他用机旋甩石就胜了这个巨人歌利亚。好，我们来看第六节哈，第六句大卫讲的话，在45节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大卫讲的第六句话，这第六句话就带来了一个大卫和巨人歌利亚的不同。巨人歌利亚靠的是他的身材，靠的是他的身高，靠的是他的武器，靠的是他的武功，靠的是他的自信心，但是大卫靠的是上帝。所以今天世界上人靠的是才华，是能力，是金钱，是学问、学位、技术、科技、知识、装备，但是神的儿女永远所依靠的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装备、神的启示、神的恩赐、神的指引。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国家要想战胜一个困难，今天我们中国所依靠的是医学、是药品、是医院、是医护人员、是金钱、是能力、是运输、是武器。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儿女面对的是一个困难，依靠的是神的帮助，因为决定胜败的是上帝。有人问哈，大卫的机旋甩石哈，甩过去了，如果这个机旋甩石打偏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打偏？绝对是有可能打偏的。但是大卫的机旋甩石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大卫的机旋甩石是有天使在引导的，这个甩石你知道吗？就像今天的这个导弹一样，是天使在后边控制，直接打到歌利亚的头里边去，所以他必定是赢的，因为这场战争是奉神的名、靠神的能力来打的。好，我们来看最后大卫讲的一句话，在最后一节第58节，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呐，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是大卫讲的第七句话，说明了大卫和历史上所有的英雄的不同。你看，英雄胜利了，就拿冠军的奖杯、奖状，但是大卫在胜利了以后，仍然深深地认识自己只是一个仆人。他在家里边要孝顺父母，敬老慈幼，在生活中要爱神爱人，一个神的儿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常常存谦卑的心， 我们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教授，不是什么老师，不是什么伟人，不是什么明星，我们就是一群永生上帝的仆人，在家是仆人，在工作场所也是仆人，在教会也是仆人，在哪里都要谦卑的，我们起来服侍上帝，荣耀上帝，服侍人，爱人如己。我觉得这个是大卫的七句话哈，我们就是来看这七句话，看看大卫为什么在这场征战里边他能够得胜。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第二首的诗歌，好不好？